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只有200块钱，然后您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你会担忧吗？我想对于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在8年前我刚到上海的时候，由于当时没有本科学历，也没有认识的人，上海又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所以一开始也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后来在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开始第一天上班，那时我只剩下120元，所以我就得计划着用。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我知道怎么过穷日子。由于上海很大，我必须得坐车，所以车钱是省不了的。但如从家门口出发坐车，我得花1元5毛钱，而我知道如果我走半个小时，我就只要花1元钱，这样一来车费就只要花50元，那我就还有70块，太好了，我每天还可以用2块钱，正好早餐1块钱，晚上1块，当时1元钱我可以买2个包子，也够我吃的了，幸好公司提供午饭。但我在想，如果我出生在有钱人家里，不知道在我面对以上的这种情况下，我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我可能会很忧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过穷日子。我现在特别珍惜我经历过的贫穷的日子，也感谢我有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它让我学会了感恩，也帮助我如果以后再一次面临物质缺乏的时候，不会害怕，不会太忧虑。当然如果我和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3年自然灾害时相比，我的物质生活是很富裕的。我听我爸爸说他还吃过很多草，他还对我说当时连地上的草也吃不上，有的时候只能喝水，难怪我爸爸妈妈可以在没有钱没有房子的时候举办婚礼，也没有怨言的情况下结婚并把我生下来。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想象。我记得有一次问我的妈妈，我问她当时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担心可能养不活我，但我的妈妈对我说她没有担忧明天，因为她知道再苦可能也不会像3年自然灾害那么苦。亲爱的听众，轻装上阵，旅途就会更轻松，生活也会少一些忧虑，多一些快乐。在圣经中提到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星象术可靠吗？我们知道占星术、星象术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认为人的本身就是宇宙袖珍的缩影，天象与大地是互相关联的，而人的命运呢，是受到宇宙中星球位置以及运行变动所影响。因此占星家、星象家的理论 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都会受到黄道士十二宫的某一宫的管辖，或者说会受到八卦的地理风水的影响。那么有人说，星象学与圣经的教导是否有违背呢？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看相与算命的，因为星象学或者算命术是与圣经相违背的。圣经的教导很明显的是反对对未来做预卜。在圣经时代，以赛亚先知就曾经轻视巴比伦的星象家们的能力。在以赛亚书47章13节到14节告诉我们说，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混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而是从但以理书所说的，我们晓得神赐给但以理的智慧聪明远超过加勒底所有的星象家和术士千万倍，因为但以理有圣神的灵在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这是记载在生命记18章10节到14节。朋友，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约翰福音8章32节。让我们在圣经神的真理里面，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脱离一切的法术，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里面，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让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让我们信服福音，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一切的迷信，脱离星象术。圣经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对的，让我们明白神所教导我们的，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因为神绝不会借这一些的星象、术士、算命、风水给预兆。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占星术呢，对人的财富、家庭、婚姻、社交、事业、健康，只是提供隐隐约约的指示而已，圣经才有明确的教导。
偶像不在。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个我们世界之轮的故事。不久前，我的朋友朱迪去到中国北方。几年前，我们在那里发放过轮椅。这是世界之轮的外展发放轮椅的事工。他去那里探望当时收到轮椅的残疾人士。和我们一起搭档的当地教会带朱迪去探访周先生。他曾经是附近众所周知出了名的裁缝，但是当他在一场摩托车的事故里摔断了脖子后，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当时怀孕的妻子觉得不能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男人，甚至这是他最亲爱的丈夫。在不久的几年后，他抛下了他的丈夫及儿子离开了。周先生那时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年迈的父母，也没人可以照顾他。他们一家都是拜偶像的，也公开表示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周家二老当时已经70出头了，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照顾瘫痪的儿子。周先生只好把在城里漂亮的房子卖了，把一家四口搬到城外的一个果园里。这四口之家搬进果园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当地的教会，教会派人来探访以及提供周先生日常起居的帮助。他的父母起初十分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让这些基督徒来帮忙，但是他们明确表态不愿意听到有关耶稣的任何事。这并没有阻碍这些基督徒，他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对福音及信仰一字不提地来帮助周先生。这家与教会的义工慢慢地熟络起来了，他们对周先生及周家二老表现出真正的爱心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身体力行地活出他们口中所谓牺牲的爱，这让周家刚硬的心开始软化，他们开始看见基督。我其实真是神的儿子在看顾他们一家人。不消多时，周家二老就请这些基督徒的新朋友帮忙把家里的偶像移除，这些偶像就被装箱打包请出了门。不久之后，我们的世界之轮到他们所住的城市分发轮椅和圣经。周先生的这些在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带他来到轮椅发放中心，并且领取到一辆特别为他调整的全新的轮椅及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全家激动不已，热情迎接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当我的朋友朱迪去探访周先生时，他对朱迪致谢，指着马可福音16:20里提到的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周先生表示他是那么感谢世界之轮到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福音，甚至是远到在他所住的这个偏远的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里。感谢神差遣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来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人以及他年迈的双亲。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圣经里的真神。现在可以请您为我们世界之轮的事工不只是把轮椅带到全世界，而是将福音及圣经带到更多像周先生一样的人带到吗？请为更多像原本周先生一样拜偶像的残疾人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偶像不在。
加拉太书5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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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爱的重要。可是您我真的有在爱人吗？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爱的小故事。
我太太有这么一件事，她告诉我说，我们出去在一个地方，我女儿有一个特小的戒指，是塑料的戒指，2.5毛钱，然后她丢了，她就哭着来找妈妈说能不能帮她去找。可是那时候天也要黑了，那么大的草坪哪儿找去，她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你要一般的妈妈就说，哦，这2.5毛钱这个塑料的，可是对孩子来说那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对他觉得那东西特别贵重。所以我太太就跟着他说，我带你去找。他就带他去找半小时45分钟，终于找回来了。 然后这女儿抱搂着她的脖子，到现在还能记起来。哦，这是你给我找回来的那个戒指，搂着她的脖子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就这一句话，你说做哪个父母的不想找五个小时也罢，只要有这么一句话，对不对？可是你想想你的报偿，你如果按了神的那种爱法去爱你，你就会得到特别奇妙的回报。所以我们要爱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哪怕别人把你拒绝，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用神的爱去感染别人，那你就不会怕这样的拒绝。因为耶稣并没有拒绝，人拒绝了他的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情愿地去受了。说如果你要真能也这么做的话，你才能真正会体会到神的那个爱的那个威力。
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想学习爱人，那么您一定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因为这正是耶稣降世的目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8岁的安娜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他们在一起2年，刚开始的时候有说不完的情话，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停用手机传简讯，天天都想黏在一起，每个周末都要约会。但是随着新鲜感减少，爱也慢慢的转淡，分手的时候似乎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爱没有了。很多夫妻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刚结婚的时候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几年以后爱情生活越来越平淡，大吵小吵开始，不但眼里的西施不见了，还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人，曾经是那么浓烈的相爱，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爱是这么的短暂和脆弱吗？很多步入礼堂的人都先从热恋开始，对方的外貌、个性或是才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让你情不自禁地为他着迷。这时候对方在眼里是完美的，所有的缺点都不是问题，父母在一旁提醒的话全听不进去，朝思暮想的都是他，世界缩小到只有2个人，渴望能够分分秒秒地厮守在一起，而且愿意全心去讨好对方，让对方快乐，也愿意为对方做很大的牺牲。很多人是在这种热恋的状态中进入婚姻，而且相信能够一辈子如此的爱下去。可惜的是，这种触电般的爱并不能持久。美国的心理学家陶勒斯·谭纳夫博士曾经长时间地研究男女恋爱，他的结论是热恋能够持续的时间是2年，如果是一段不能够公开的恋情会延续得更久，但是最终两个人一定会从云端回到地面，这个时候仿佛从酒醉的状况中清醒，原来看不见的缺点现在都开始困扰你，他个子太矮，眼睛太小，脾气太坏，或是习惯不好，受不了。之前觉得靠爱情可以克服的问题，现在了解比登天还难。后悔当初怎么没有听父母的劝告，而且原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心态也开始打折扣。从梦幻回到现实世界，我们都变成很自我中心，凡事会先想到自己的需要，然后才想到对方，摩擦就成为家常便饭。于是爱的感觉消失了，很多人开始对婚姻失望，觉得彼此不再相爱。其实先前为彼此痴狂的热恋并不是真正的爱，就跟少男少女谈的恋爱一样，注定要消退，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去爱对方。 真正的爱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含带了理智。我们会为对方的好处着想，即使心里并不想做，还是会决定去做。对方在接受我们的爱之后，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好。当我们在热恋的时候，会很慷慨地为对方付出，体贴对方的需要，赞美对方的优点，轻声细语地跟对方说话。那个时候是有一股痴狂的非常态的力量在推动我们，那样的好不算爱。要等到热恋消退，我们回到粗糙的现实，还能够做出同样的举动，那样的好才是爱。爱是当他不停犯一样的错误，你还是愿意原谅包容，不大吼大叫。爱是半夜里强忍着睡意起来照顾小孩，让对方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爱是虽然你不喜欢看球赛或是表演，为了让对方快乐还是陪他一起看。爱是为他煮他爱吃但是你并不爱吃的菜。爱是尝试去了解他的想法，虽然你并不苟同。爱是尊重他的选择，虽然你觉得你的更好。爱是不嘲笑对方的缺点，而特意表扬他的优点。爱是为他留空间，不逼他要跟着你的步调走。爱是生气的时候能够控制住口舌，不出言伤人。爱是做决定的时候把对方的需求放在你的之前。爱是因为对他重要，所以对你也重要。爱是为了他的好，不惜放弃你想要的。爱是接纳对方的本相，不要求他做改变。这样的爱不会随时间消减，而是让两个人的关系在安稳信靠中越来越厚实，而且走向天长地久。当你感觉不到爱的时候，不妨先想一想，你付出了多少爱，是什么样的爱？真正的爱是抉择，是行动。真正的爱永远不会消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所工作的公司面临到财务的危机，许多的同事们都只支付部分的薪水，甚至有人被裁员，因为半导体制造业在北美的采购量萎缩了。那到今年年初，我公司的老板就是因为业务关系，他的公司也撑不下去，于是我也开始支付部分薪水。他同时告诉我说，试试看去外面找份工作，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在美国并没有身份，我仍然拿着工作签证，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就回到家里跟我太太讲我的忧虑，我太太就鼓励我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才发现到神借这些事件提醒我要有灵修生活。我过去在小组里面带大家查经，我也鼓励别人要有灵修，也要查经，也要把这些东西生活化，但自己却没有做到，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忙的时候就把神抛诸眼外。所以想起来，正是神借这一次的机会鼓励我要过一个表里如一的生活。于是我就恢复了我的灵修生活，在每天早上不管多忙的时候，总是抽出个几分钟出来看一段圣经，思考神的话语，借这个机会与神亲近，同时也为自己为别人来祷告。我很感谢神，有一句经文非常鼓励我，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34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我很相信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必定会供应。而在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侍奉，包括小组的查经，在分堂几个月一次的招待工作，还有跟着一对夫妇有跟进栽培。我坚信神他必定会保守我到底，所以我并没有放弃这样的侍奉生活。同时在小组里面，我们都有弟兄跟弟兄还有姐妹跟姐妹的祷告会，我坚持一定要跟弟兄们一起来祷告。透过这样祷告，不只坚定了我们彼此的信心，而且在当中我们也跟彼此造就，彼此扶持。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似乎是有很大的希望，我有个机会，两位弟兄都跟我讲说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个公司去，而且他们刊登出来广告了，我正是他们最适合的一个人选，但是神却没有让我开路，因为他知道他必定会给我最好的，如果若回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身份的问题没有着落。后来又有一个机会，透过人介绍，在美国东北部，甚至都已经有两次的电话面试了，雇佣经理也打算买飞机票让我飞过去做面对面面试，但是神却关了这扇门，因为他知道我太太现在在怀孕，若我们要搬迁，势必劳师动众，他身体可能也负荷不了。就在这个时候，看似绝望的时候，神却开了另外一扇门，他让我在祷告当中想到一个弟兄，我就跟他联络，他跟其他以前的同事们一起出来开创了一个公司，没想到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正是需要雇人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搬迁，搬到一个比较大的厂房，所以我打电话去的时候正是最适当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神所指示的。我很感谢主，我到这个工作已经一个月多了，这个工作不仅保守我能够留在达拉斯，而且有较好的健康保险可以支付我太太就产检的那些费用，并且我的身份问题也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办理。我很感谢主，真的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定睛在他身上，与他亲近，不住的祷告，并且透过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联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我们所有好处都不会在神以外，他是一个供应的神。真的是谢谢主，他带领我们离开本住本乡到达拉斯这个地方，他既然带领我们，他就不会撇弃我们。我很感谢主，我希望听众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查考圣经，开口祷告，快乐的时候与他一同分享，有悲哀的时候与他一同来讲，神必定会把他的福分倾倒在你们家里。感谢主。
蒙神的保守，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 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 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就是顺服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听众朋友您好，您有没有祷告的经验？常常祷告吗？祈祷之后神有没有回答您的祷告呢？我相信多数人都有祷告的经历，祷告是人跟神之间的沟通，而一般人比较少问的问题是，当神回答你我祈祷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吗？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人跟神祈祷，只要态度真诚，神是全神贯注于祈祷者的，并且神完全知道他的需要，全面掌握他的问题，神会准确回答他的祈祷，以最好的方式供应他的需要，因为神爱人，神是全能的。为什么神是如此完美的沟通者呢？因为人是神造的，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神看人如同自己的孩子。为了帮助人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神在救人的时候，特别是差派自己的儿子以人肉身的样式降临世间。因为耶稣跟人一样，就让人知道人在神的心里是多么重要。我们跟耶稣一样，同样是神的儿子。凡是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拯救的人，神又赐圣灵给他，帮助他跟神沟通。圣经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神为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徒通过耶稣基督跟神立约，受洗的时候就得了神儿女的身份，并且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住在我们身上。既然有儿女的身份，就有责任学习圣灵怎么帮助我们跟神沟通，学会了，懂得察觉圣灵的沟通，就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才是名副其实神的儿女。人与生身父亲的沟通经验当中都体验过，有时候父亲指示了，我们却因为一些自己的情绪，没有照父亲的心意去做。不幸的，这种不好的态度也发生在基督徒跟神的关系里。因此基督徒听了道，学了圣经之后，明明知道应该做什么，却被血气情欲和自己强烈的主观意见压了下去，神的道没有被行出来。耶稣完全理解人的软弱，这是为什么他求父神差遣圣灵住在门徒心里，帮助门徒的原因。 基督徒面临征战与试探的时候，甚至犯了罪之后，圣灵会在他心里提醒他悔改行道。正如圣经说的，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怎么样行道的步骤，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呢？最重要的就是察觉圣灵正在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其中之一，耶稣讲得很清楚，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整本新约圣经记录了所有耶稣对门徒说的话，所以要熟悉耶稣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勤读圣经。如此一来，每当圣灵把耶稣的话浮现在基督徒脑海意识中的时候，我们若熟悉耶稣的话，立刻就能够察觉圣灵正在做工。这就是圣灵在征战中协助基督徒得胜的工作。如果这时候基督徒顺服圣灵，行耶稣的道，他就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便得胜了。得胜的基督徒不但为耶稣做了见证，叫身边人得了益处，同时也荣耀了父神。我们自己也在结出圣灵的果子。举个例子，1900多年前，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下写信给西亚的以弗所教会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在另一封给希腊半岛腓立比教会的信上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虽然是两封不同的书信，分别写给两群不同的基督徒，可是圣灵却是在传达同一个心意。神的心意就是基督徒要合而为一，即便是做好事，也要心意相同，做法一致。当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提意见的人要谦虚，要看别人的意见比自己强。教会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要同心协助，查验哪一个意见比较善美，然后同心持守。意见没有被采纳的弟兄要柔顺谦让忍耐。这么一来，教会在各样善事的事工上既能顺利进行，又能够守住合一。基督徒每周到教会听道勤读圣经，逐渐熟悉了神的心意，每当谦让合一的意念浮现在脑海中的时候，基督徒就能迅速察觉这是圣灵的感动，为要促进教会的合一。这时候很有可能出于血气的意念也会出现，说服我们自己的主张比较好，批评对方看法的一些漏洞，叫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怂恿我们用这些想法去影响教会里其他弟兄姐妹的看法。这就是圣经说的，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的。 基督徒常常面临这样的征战，常常面对这样的抉择，有时候选择了圣灵，有时候选择了情欲，在失败当中不断地认罪悔改，在神的恩典与真理中逐渐地成长成熟之后，基督徒便能常常得胜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不要停止聚会，时常听到勤读圣经，留心脑海中浮现的念头，留意察觉圣灵的感动。愿您时常在征战中得胜，为耶稣做见证，造就人，荣耀神，结满圣灵的果子。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怎么跟我们沟通，我们怎么样察觉圣灵的工作，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神的心意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让神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懂得顺服神的心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